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又可以来在神的话语里面一起来学习哈。其实我跟这个宋恩堂其实很有关系的。我第一次来到温哥华，我是去了西北温宋恩堂那个时候才刚刚开始没多久。其实首先我要问候大家，因为我是代表 COCM， 就是加拿大温哥华加拿大基督教华侨布道会我是一个就是中宣了，叫做我们大概会一年去，有时候是两三个月，有时候可能会去半年也说不定，但是上半年半几个月，下半年几个月。我现在主要是在我们的工作我是在保加利亚，有时候也会去匈牙利，之前我是去了罗马尼亚OK。那其实现在有一个新的趋向，就是在那里，我们在波兰有我们的学生事工。什么学生事工呢？其实有很多的学生从中国，因为他们可能经济的条件不够，好像加拿大的留学生这么富有，他们比较经济上面比较穷一点，可能生活在一些偏远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来到东欧大学来读大学。其实现在的学生不少那我们有宣教师在华沙开始学生的工作。其实除了学生的工作，还有一些呢有钱的人去移民在那里。那我们原来的工作呢，就是一些就是做生意的，主要是浙江人，青田啊，温州啊，这些人。那当然也有河南的，也有福州的，就闽北的，也有一些北方的，黑龙江的也有那主要的工作就是他们就是在那里做生意的。现在呢又有一些移民去了那边，就不工作，他们有钱就在那里就生活，但是这也是我们的对象就变成 OK。那希望这些学生的工作就比较困难一点做，为什么呢？学生三四年他们要回去的，大多数他们读完了就要回去，所以这个工作呢需要付出很多，但是呢没有什么回收但是在神的眼光中间不是这么看的哈，在人的眼光中间这些人也没有钱也没有奉献但是上帝的眼光不是这样，他们去了那边认识了主，他们回到中国，他们就在那里传福音。这是其实为什么要做学生的工作，大概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就把福音传回去。 OK 我就前面其实我也代表信友堂的，我现在是在三联寺信友堂我回来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在那边聚会，在那边有一点点侍奉了有时候叫主日学啦，讲道了也有的。好，我们回到圣经这里会讲到我说这个题目是耶稣再次触摸，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经文里面刚刚的一段圣经，是从其实中间这一段刚刚我们读了我们刚刚读了这一段，那你稍微看一下，就是耶稣就触摸他一次，然后呢看的不是太清楚然后耶稣再触摸他一次，然后他就看得清楚了这个是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 OK， 好，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要愿意你的我们已经把你的话语打开，愿意你的圣灵在这里，让我们的心愿意来听见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愿意的时候，你就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愿意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影响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为你来所用。主，求助你施恩怜悯，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当我们看到耶稣要两次触摸的这个神迹的时候呢，我们心中可能会有一点疑惑，为什么要两次？耶稣一次不就可以吗？为什么要两次啊？那有的以前的解经家或者是一些人就说，哦，可能是要试炼这个瞎子的眼睛的那个人的信心，所以一次给他，然后让他信心再有一点点，然后他就再有信心一点，然后呢他就能够得到全部的医治了。但是在这个经文里面，你们有没有看发现呢，这个经文里面有没有讲到信心？好像没有哈。就是耶稣摸他一次，然后再摸他一次。Okay。 那我想这个跟这个大家应该会很知道的一段经文，在五章里面有两个人，一个呢是12岁的孩子，一个呢是12年的血肉病人。那这里清楚地讲到，这一段圣经里面就是讲到信心的问题，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回去了，你的灾病就好了。”这个是12年的血漏病人。下面那个呢？当雅鲁那个广会堂的听见有他家里人来说：“不要请师父再来了，因为这个已经死了，不要请他过来。”耶稣听见了，那个雅鲁没有说话哈，还好雅鲁没有说话，雅鲁说话就麻烦了。耶稣先说话，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人的有一个对比，一个是被边缘化的那个血肉病人，这个是一个12岁的孩子，是广会堂的女儿，谁的信心大一点？是12年血漏的病人大一点，是不是？你的信救了你，但是呢，我们就会常常会在这个第二个里面就说，我们会害怕，我们没有信心，说啊，怎么办？没戏了，已经死了。但是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那这个是一种说法，所以呢，就是刚刚我们说的两次触摸，其实跟信心没有太多的关系。那为什么两处的触摸对跟信心没有关系？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也有其他的解经的人就说，因为耶稣呢，其实在马可福音里面大家知道哈，耶稣做完这件事情以后，马上又做另外一件事情，然后就做另外一件事情，他是继续不断的在工作。我们说马可福音就好像他是一个仆人，是一个牛，就是一直在做，一直在侍奉，一直在服侍我们。那因为耶稣有人就说，为什么耶稣要两次触摸呢？因为耶稣太忙了，太辛苦了，所以呢一次完了之后呢，就好像功力还差一点点，还要再充电一下，然后再来一次第二个。这个讲起来好像跟马可福音的前后有点点关系。你可以看到耶稣忙的连饭都没得，连饭都顾不得吃哈。因为耶稣说他来是要服侍人的， 他要来服侍人，而且要做多人的书架。他们在第三章里面，他们都说耶稣好像疯了，他忙的都没办法，就是连饭都顾不得吃。那你看在这里也是在第三章哈，当他看见他母亲来找他，有人跟他说：“啊，你妈妈在那边呢。”然后耶稣就怎么说？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他连父亲母亲都不认识了，然后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了和母亲了。”是不是耶稣有点点问题了？好像就是很他非常的忙碌。然后呢这个讲法的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就是耶稣好像功力不够了，所以需要两次。其实这个在神学上面是站不住脚的哈，所以这个是不对的。需要两次，需要两次。为什么需要两次？我想马可在这里把这两件事，就把这件故事放在这个地方，是有他特别的意思在那个里面。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报道，就是现场的报道一个这件事件呢，还是耶稣或者是马可有特别特别的更深的意义，在我们作为他的门徒，好像刚刚我们说我们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我们很容易讲，我们很容易会讲永不回头，我们就是这样来侍奉他，是吗？有时候我要问一下，是不是这样啊？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想要，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软弱的，我们是软弱的人。耶稣他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我们就是软弱的。那耶稣为什么在这里要用两次来触摸这个瞎眼的人的意义到底在哪里？那我想下面这一段经文，刚刚那一段经文是22到26节啊，就医治的那个病人，大家记得耶稣两次触摸这个瞎子。那这一段呢，其实跟上面那一段是一个平行的一个，大概是就是意思就是差不多意思的一个。为什么是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耶稣往该撒利亚腓立比去的时候，耶稣就问人家说我是谁。其实这个耶稣在问你们说我是谁，或是大家问耶稣是谁，其实整个马可福音都是在讲这一件的事情。那这里说有人说他是先知一个哈，以利亚或者先知里的一位，对不对？不对哈，其实呢不算全部都错，但是不完全，是不是？他是先知一定的，但是他不完全，是不是？你说以利亚，他也算是也算不是 ，OK 啊，然后耶稣再问说你们说我是谁？谁说了？彼得说你是基督。为什么说这个是两个平行的呢？就好像第一个当他在问的时候，就好像耶稣第一次触摸那个瞎眼的人，说他看见什么了？他看见树会走，是不是？他看见树会走啊。其实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些人说他是先知里的一个， 或者是以利亚，或者是施洗的约翰，不全错，但是不是很清楚，不是完全，不是完全。当彼得说你是基督，对了吧，对了， OK， 就看清楚了，就看清楚了。我刚刚说整个马可福音都是在问这一个问题，耶稣是谁，耶稣是谁。你可以看到当这些人稀奇耶稣的时候，其实背后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人是谁。他稀奇耶稣讲道的时候蛮有能力，不像我在这里跟你们来用圣经来讲，耶稣就是自己这么讲。他我跟你们说，耶稣常常说我跟你们说是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耶稣带着权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带着权柄，当他医病赶鬼的时候他也带着权柄，人家也稀奇，怎么可以这样，这些事情怎么可以这么发生。当这些人在海面上，当风大浪大的时候，耶稣在那里睡觉的时候，后来耶稣就斥责风浪，风浪就平静的时候，这些门徒怎么说，这到底是谁？这个问题一直在问，问到今天呢，耶稣是谁？耶稣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他的声音，耶稣是谁？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哦，他是老师，他是先知，就好像刚刚那一段圣经所说的一样，他好像约翰，他好像以利亚，他好像先知里的一位，没错，但是不完全。所以当彼得说你是基督的时候，好像对了吧，对了。他就这里最后一个结尾的一个平衡，就是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在另外一个翻译，在 King James 啊，你可以，他说你不要进这个村子，也不要告诉这村子里的任何人。那下面的平衡就是说耶稣就警戒他们不要告诉人，这是一个平衡。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耶稣是谁，但是我们真的知道吗？我们有时候有一个 model answer， 对，就是标准答案，我们知道他是谁，但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这样相信呢？有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相信，但是我们里面还有怀疑，我们里面还有犹疑。假如我们没有犹疑的话，我们的信息，我们不会有这么多的这么多的麻烦，这么多的困难。因为假如你看通了，这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世界就是有困难，就是有这些事情。好，我们回到第一段圣经哈，第一段是14节到21节。我的题目就是说门徒不明白。我们从马可福音的第四章里面，其实耶稣有很多的教训。第四章里面讲什么呢？讲到耶稣用比喻告诉他们，告诉所有的人。后来呢，耶稣就 给门徒开小灶，特别给他们。有人问说这个这么怎么解啊，耶稣就给他们解释。常常耶稣给他们解释，给他们在又派他们出去，为他们出去做什么？出去传福音。当他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差他们十二个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或者我们来读一下 这一段圣经好不好？请。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摸了许多人，并治好他们。你可以看到啊，这里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第一个是差遣，第二个是赐给他们权柄。OK， 谁差遣？耶稣差遣他们，耶稣让他们出去，然后给他们权柄。这个星期三有人要去 Prince George Hall， 是不是？差遣，上帝差遣我们出去，上帝给他们有权柄，他们就有能力。所以你可以看到门徒出去成功了，他们出去赶鬼，他们出去医病，有耶稣的权柄在他们身上，他们出去。有时候我们会因为这样，我们会骄傲的，我有能力了。我们其实很会讲的，我们都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的，但是呢，我们心里会沾沾自喜的，要小心。要小心，真的要小心。其实需要神的恩典，神给你有恩典的时候要小心。大卫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没有得罪上帝的，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他说我的命就要没了，求你来帮助我，他就经历神给他多少多少的经历，多少多少的上帝给他的恩典。他非常清楚，当他在自己觉得我行了，他不用出去打了，他的下面的战士可以出去打了，他就在家里就得罪上帝了，对不对？其实要小心。其实大卫的生命其实对我们还有很大的提醒，你在最困难的时候，其实是你跟上帝最好的那个时候。当你做王了，你觉得你什么都可以了，要小心，你做王了。其实今天中国的那个要做王了，做帝了，其实是很小心。西律也是一样的，他觉得他非常了不起，那个小虫子就可以把他咬死了，那要很小心。我们来讲门徒不明白。 OK， 门徒不明白，他们出去带着能力。继续，你可以看到耶稣在这里说他们忘了带饼，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想没有饼了吧，一个饼不够这么多人吃哦，好像够不够人，够不够啊，这一船的人可能有十几个也说不定。 但是你可以看到之前他们已经经历了什么，五千人吃饱了，第六章里面，第七章里面，第八章里面四千人吃饱了，是多少个饼啊？是五饼二鱼跟七个饼。那一个饼可以喂饱这十几个人行吗？应该没问题了吧，假如这么比较的话应该没问题。但是呢，在这里其实并没有讲，他们没有讲，他们在好像这个记载里面没有说他们是不是肚子饿了还是什么，但是耶稣就讲了一个教的时候，他们就想到跟饼有关系。其实我们常常在这个世界里面，常常我们会想到我们现实的生活，现实的生活里面，你要来信耶稣，我没得吃来信耶稣，对不对？那其实耶稣说，不是单靠食物，不是不靠食物，不是单靠食物，我要听清楚哈，不是单靠食物，不是单靠食物，所以其实。门徒的困惑，门徒的疑惑在这里，他们说，哎，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这是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眼光常常是在世界上的，世界上的东西没得吃啊，现实的生活，明天这一餐怎么办呢？今天这一餐怎么办呢？门徒的困惑反映他们对神的不明白，反映神对上帝的不懂，他也不相信上帝。其实耶稣所说的那个教跟饱肚子是没有直接的关系，这里讲到两个教，一个是法利赛人的教，一个是西律的教。大家都知道法利赛人跟耶稣常常是针锋相对的，为什么针锋相对？因为耶稣在那里抢了他的风头，耶稣一出来人家就跟着耶稣，这些法利赛人人家觉得，哎，不外如是嘛，对不对？所以他们自己觉得这些法利赛人应该备受尊重啊。耶稣一来，没有人尊重他们，所以他们心里好不高兴。他们夸的是什么？他们夸的自己所做的一切。OK， 这个不讲了。那我们来看看这一个故事，应该我们很熟的一个故事，法利赛人的祷告。法利赛人的祷告，你可以看到他在说什么，他在说我做了这个，我做了那个，我做了这个，我又奉献，然后呢我又做了，我什么都做了，然后呢就指着旁边那个说，这个人啊这个人不好啊！我不像别人呢，我不像他啊！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每天，而且他禁食祷告两次，凡我所得的，他奉献了。你可以看到，在这里，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然后你再看一看这个税吏的祷告，税吏的祷告是什么？他捶着胸，连头都不敢抬起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耶稣说了，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算为义了。上面有说， 法利赛人祷告之前，那个法利赛人站着，他不是祷告，他是自言自语啊。他哪里是在祷告？将荣耀归给上帝吗？他将荣耀归给他自己，对不对？所以这是法利赛人的教，不要假冒为善。当这个税吏谦卑自己的时候，神就怜悯他。所以神说，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那个人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呢，耶稣说比那个更算为义。所以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我们讲希律的教是什么意思呢？希律是做王的，他最怕什么东西掉了？权柄死掉。所以他尽力的保住他那个权力，但是呢他又不义，他又淫乱，他喜欢他兄弟的妻子，他就抢过来。施洗约翰就责备他，结果呢死在他的手里。他不择手段保护他的权利，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耶稣说要防备希律的教。其实你可以看到耶稣讲的是这两点，但是呢门徒没有办法明白哈。门徒觉得我们没有带饼啊，我们还是挂着这些。那跟着这一段呢，耶稣就责备这些门徒了。我们来读一下，请。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我拨开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收拾了多少零碎？他们说12个，又掰开那7个饼分给4000人。你们说收拾了零碎，装满多少筐子呢？他们说7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其实我们的头脑里面的资料库里面这些东西都对的哈。资料库里面的5饼2鱼喂饱了多少人，还收拾了多少个筐子，他们都记得的。这些，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知道这些事情，但是跟我们的生活有没有关系？耶稣说：“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你们有耳朵听不见吗？其实前面那个有眼睛看不见吗，然后呢这个是到21节哈，22节开始是讲什么？22节开始就讲那个瞎眼的故事了啊。其实这个跟下面有关系的啊。门徒有什么？门徒还是不明白，还是不明白。这里你可以看到后面那一段了，前面那一段是不能够，还是不能明白。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 最后三十一到三十三节的时候，耶稣就讲什么？讲耶稣他自己要受苦，要受难，要上十字架。彼得刚刚明白了哈，彼得刚刚说你是基督，全部都看清楚了嘛，但是在这里又迷糊了，好像对不对？他就拉着耶稣劝他，其实这个劝他应该跟下面那个责备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原文是同一个字，劝他，因为中文觉得彼得要责备耶稣的话就好像很没有礼貌，但是呢这个原文是同一个字。那其实这里不是说劝他，其实是责备耶稣，然后耶稣责备彼得，也不是责备彼得，不单是责备彼得，是看着门徒，其实看着我们，他有责备我们，我们的信心在哪里。你看他责备彼得的话是怎么说的，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想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很容易的就会体贴人的意思，你每次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是人的意思，常常会是这样，因为你习惯了嘛，人家打你一下，你马上就还过去的，你一定会挡的，你不会说哦让他打，不可能。所以这个是人体贴人的意思，跟体贴神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我想我们需要来，背神。所以刚刚讲的那个二十二到二十六节那个两次触摸的那个故事，那个神迹。其实不是需要解释，而是需要好像是一个比喻，用在我们跟随耶稣人的身上。我们认识耶稣多少？我们明白吗？我们好像明白，有时候我们听得很舒服，为什么？我们原来就是觉得这个是对的，所以人家讲的刚刚讲到你那个点上，你就觉得阿们，哦好啊，对，就是这样。但是有时候圣经讲的话我们没办法阿们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哦，为什么是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圣经不对，我才对，那就不对了嘛，对不对？你是上帝吗？你当然不认识很多东西，他才是上帝，他掌控一切。所以跟随主的道路里面是需要耶稣一次再次的触摸我们，让我们能够再更加清楚的认识到耶稣是谁，也认识到我们自己是谁。有时候我们真的慢慢的我们就头大起来，就我们就飘飘然了，那要特别要小心。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来认识我们的神，我们也更进一步的来认识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我们很容易说我们是罪人，我们是软弱的，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心里还觉得我们挺不错的那求神真的要来怜悯我们。所以最后一段的圣经这里我不讲了哈。最后一段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这是其实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挑战我们来读一下，请。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的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什么换生命呢？ 凡在这淫乱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其实跟从耶稣不是那么容易。其实在出埃及记里面有一个很常常出现的一个字，就为什么要出埃及啊？耶和华叫摩西说，你们要出埃及为的是什么？要来侍奉我，是不是？你要来侍奉我，拯救以色列从埃及出来，最重要的一个目的要来侍奉神的。我们信耶稣，我们被拯救出来，我们从罪中救出来，最重要的目的我们也是要来侍奉神的。那当我们知道侍奉的时候呢，其实侍奉有很多的眼泪的，有很多的委屈的，有很多的艰难，有很多的困苦啊。今天在中国的教会开始有很多的教会已经被封了，是不是？那个西安教会被取缔了，叫做 OK， 其实就是封了，那些牧师抓起来。那求神怜悯我们这个国家，其实我们大多数从中国来的，你会知道这个地方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特别的怜悯。那我们说在这些时候我们要侍奉神，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这个自由的世界里面 OK 侍奉神，然后呢侍奉神的时候被委屈了嘛，你越侍奉你就越知道有委屈你没有侍奉你觉得很好啊，有委屈了怎么办？我不干了我不干了。那我们常常会这样，求神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是要来侍奉神的。虽然我们是面对这些困难，但是神说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会加给你们。所以我们的信心不是在地上的这些东西，我们要看到天上的那些东西。那我是说耶稣再次的触摸，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头脑不能够明白的时候，需要耶稣再次的触摸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开我们的眼睛，能够明白，因为他在我们中间，他会帮助我们。我想我就停在这里，希望大家能够常常记得，我们需要更多更多的来认识我们的神，更多更多的来了解我们自己这个人是何等的软弱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愿意你的话语常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主，你救我们，让我们来侍奉你。主，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来享受，也来虽然在困苦中间你来帮助。主，在困苦的中间，可能我们更加确实的知道你帮助着我们。主，我们要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